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下半段时间。那刚刚这一个顿或不顿的地方啊，批寻句的说法的解释啊，批寻句的说法是说，顿的意思是说，比方说现前他所取的这个对象是很多，他意思说，我念一下好了，他说，为彼意事，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啊，于一时间，就某一个时段来讲，获取非一种种镜像，就是它的内涵呢、啊，所取的内涵呢、啊，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内涵，这个叫做顿。然后呢，获取获复为取一事镜像，是名不顿。如果它第六意识所缘的内容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内涵，这个叫做不顿。那不顿这里的意思，如果根据他这个解释，就是说可能他一次或一个时段只圆一个内容，那他下面那个时段要不要再圆呢？那这里没有讲。不顿的话就有点像见次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有次第啊，有见次。顿就是整个全体，那也就是说它的所缘的内容是比较多。那么这个是批寻句的解释方式。那实际上顿这个字呢，顿这个字在我们的汉译的经论来讲，是有一些不太好了解的，就是有点不太确定，顿这个字啊，不太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意思。比方说一般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见悟跟顿悟的这一种讨论是这样的。那么但是这个字啊，这个字在梵文来看到底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我先讲我们一般的那个困扰，就是以见悟跟顿悟这个争论或者这个差异性来说呢，好像一般人觉得所谓的顿啊，不是就时间上说的。我一般人理解的顿好像就是说他所需要的内容就是只有一样，不需要有在时间上面不需要渐次的，然后内容来讲呢，不需要有很多的不同内容，这个叫做顿，好像是这样理解的。那渐呢，就是说你时间上要有一些时间啊，要花一些时间，就内容上来讲呢，有这个不同的内容，那么按部就班啊，一个内容，这个叫做见，就见悟跟顿悟啊，好像是这样子的一种差别。可是就这样子的，就刚讲这个里面，一个是就时间上来讲，一个是就内容上来讲。那么在印度传来的经论里面呢，是有这个字，当然有这个梵文字，可是它的用法没有这么的，一定是指时间呢、啊，或者指内容，没有那么一定。比方说，在《俱舍论》有提到，阿罗汉就是正二圣的修行人呢、啊，观四圣地的时候，那他一般来讲是渐次的，就是先苦集灭道，这样的按照这个次序啊，慢慢的一个，这个叫做渐。叫做渐现观，渐渐的、逐渐的、逐次的、次第的现观。但是还有一个字，就是叫做顿现观，有这个顿现观。但是呢，这个是中文的翻译，翻为顿现观，这个在玄奘大师翻译的《俱舍论》里面有用这个词汇。可是它的梵文不是这个字，它是用一二三四的一，他不是讲顿现观，是讲一个现观，一二三四的一啊，就那个地方的梵文，那用的字很明显不是用顿这个字，是用一二三四的一。所以我刚刚说呢，它是指内容来讲。那么因为在苦集灭道这样的一个观的一个次第呢，到最后要从凡夫到圣人那个关卡，不管是得这个我们说的 苦集灭道，苦法治，苦法治跟苦法治忍，然后苦法治，那么它的内涵呢、啊，就是说所观的内涵就观一个，或者我们说在观四念处的时候，身受心法这四念处的时候呢，那么有的部派认为主要是最后面这个法念处。唯有法念处才是真正能断烦恼的。那么前面这个身受心，前面这三个念处啊，不是可以用来，那实际上这个是不同的角度说的啊。那如果你只是站在最后面，就像我们说一般世俗上不是常常有讲说，我们如果吃一个馒头或吃两个馒头，就是说你再吃一次，就是到最后是最后那一口把这个馒头面包吃完了，那么这样子就肚子饱了。有人就会说这个肚子饱是因为最后那一口，有人会说肚子饱是要整个过程加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角度不同的说法。那正如我刚刚讲说，这个在我们汉译的俱舍论讲到这个顿现观顿啊，它不是用顿这个字，只是用一，是这样的。那我想正如我刚讲，这个批寻记认为所谓的顿，就是说内容很多，同时有那么多内容，这个叫顿。如果只是一部分一个内容，这个叫不顿。我想这个都可以参考吧。我们也这里也不是在决定说什么叫顿什么叫不顿，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参考的材料。那就是这样子。那么以上是讲就是阿赖耶识跟前七识啊，相应，也就是同时的活动，是这样。好，那现在呢，还针对这个部分呢，还进一步的说明，请看第十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是就受的角度说的，复次阿赖耶识，或于一时，于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聚时而转，那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时当然就有的时候呢，跟这些不同的受啊，同时活动起来。等一下我再解释。这里说呢，此受与转世相应，依彼而起。好，这个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刚刚这一个此受与转世相应，依彼而起。那么实际上阿赖耶识它本身的活动所相应的心所法就只有五片行，而它的体性来讲呢，一定是无际性的。那跟它相应的心所法呢，同样的也是这样子。然后它能够相应的受，直接跟它相应的受啊，一定是不可不乐，一定是不可不乐的。但是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讲的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个不是阿赖耶识自己的，这几个受呢是前七识的。这几种苦受啊、乐受、不苦不乐受，可以和阿赖耶识一起活动，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直接属于阿赖耶识的，这个是属于前七识的。就是说跟前七识真正直接关联的，也就是他所相应的受，这些受当然就有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乐受都有可能。但这些受呢，其实是依的前七识而产生的，是这样。但是呢，为什么要说跟阿赖耶识也可以一起活动？为什么这个底下有说明，是这样的。底下的说明说，位于人中，若欲界天，若于一分鬼旁身中，俱生的不苦不乐受。这是到第十一页，与转世相应苦受乐受不相杂俱转。其实我们应该继续看下去，因为越看越明白，是这样的。那这些受呢，它一般来讲是都不难了解，但是有些是比较特殊的状况的。 这里讲的都是比较特殊点的状况，是这样的。我们看第十一页讲的，他这里讲，先看第二行，若这个纳洛迦，这个就是地狱啊，纳洛迦就是地狱。若就是如果或者是这种状况，或者这种在地狱当中呢，他说他所应夺，然后呢不苦不乐受与纯苦无杂的受呢，聚时而转。然后他继续第三行继续看，当知此受被应夺故，难可了之。我们先这样讲了，因为在地狱当中呢，主要的生在那里的众生，主要的受啊，通通都是苦了，苦受，都是苦受。这个苦受呢，可能没有停过，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苦受啊，很难有停下来，暂时停下来的机会，是这样的啊。那这里讲说，他所应夺，其实就是在由于那个环境的关系呢，他们所受到的苦啊的那个缘太多了，在地狱当中呢，让众生产生苦受的缘太多了。我看没有哪一样不是。那这里真正要讲的就是说，本来这个跟阿赖耶识主要的直接相应的受，一定是不苦不乐，一定是不苦不乐。但是这一种呢，会被以地狱的众生来做例子啊。会被这个这里讲的纯苦无杂受，第一它是同时的，就聚时而转，但是呢这一种不苦不乐受呢，会被这个纯苦的受给好像盖过去一样。这个第三行讲了，当知此受啊被应夺故，难可了之，是这样的。那么在地狱的众生来讲，他或许也有不苦不乐受的，也不是没有，但问题是他的地狱众生的生命的，他那个生命本身呢，也是变化化身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有这个执爱的啊。但是他一样有受，不客气讲，他也有前五世，也有第六世，有当然七跟八都有。总之，他这个主要的来自于前六世的那一种苦的受太强了，太强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压过了这个跟阿赖耶识相应的那个不苦的受。而且就算平常时候啊，阿赖耶识相应的那个不苦的受也是难可了之，更不用说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那这一种不苦不乐受呢，这里讲的是俱生的。第一行啊，十一页第一行最前面就讲这里有这个俱生的不可不乐受，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这个俱生的不可不乐受就是阿赖耶识的，跟阿赖耶识直接相关联的，跟它相应的，是这样的。那么也只有这一种受才是俱生的。那你投这个，我们刚刚投身到任何一道啊，不管是哪一道，你刚刚投身去的时候呢，有没有受？只要有第八阿赖耶识一活动，就有跟他相应的心说法，也有跟他相应的受。但是这种受一定是不苦不乐受，一定有的。只要有他有只要只要有第八阿赖耶识一活动，就有这些。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第十页最后这一行啊。一直连到第十页第一行所讲的，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呢，和这属于阿赖耶识的俱生的，但是它和前七世相应的这两个呢，可以同时活动嘛。我们这样了解的话，来看第十页的第一行就比较明白。那么这中间说和转世相应的那一些苦受、乐受、不苦乐受相杂俱转，这样就明白。所以说实际上是有两种受，一种是俱生的不苦不乐受，这个是主要是来自于阿赖耶识的。那么他和前七世活动的时候，也有 和前妻是相应的，同时产生出来的这个苦或者乐或者不苦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样就明白了这两种受，来自第八世第八阿赖耶识，还有来自前七世的，可以同时活动。但是从第二行到第三行来看呢，如果在地狱当中的话呢，那么来自于前七世，主要是来自前六世啊，主要来自前六世的这种苦受啊，会压过这个来自于阿赖耶识的不苦不乐受，是这样的。好，我们看第三行的下面，如那诺迦等中一向苦受俱转，在地狱啊，或者还有其他的，特别也像恶鬼道也是一样啊，也不客气讲，通通主要都是苦受，他们要有乐受的机会很小，非常小，非常小。那么特殊状况或许可能有一点乐受，不主要都是这个一向相续不断的都是这个苦受。好，然后呢接下去说呢，这是一种情形齁、哦。接下来第四行说呢，如是同样的，如是就是同样的齁、哦、于下三净律地一向乐受俱转。这是就色界的禅定啊，初禅、二禅、三禅，这三个禅定呢都有乐受，而且是一向乐受，也可以跟这样的，也几乎可以说是相续不断的乐受，可以跟它相应，也可以跟它一起活动，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是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所伴随的不苦不乐受，可以和他和初禅、二禅、三禅所引申的乐受也可以一起活动，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说于地势尽力地乃至有顶啊，那从地势禅开始了，他也没有乐受了，他也只有不苦不乐受，他本身这个当然他本身还有第六意识的，还有不是没有第六意识的，那么他相应的受呢也只有不苦不乐受。那这个地方他本身已经是不苦不乐受了，来自于第六意识，当然已经没有前五识的活动，在初禅、二禅、三禅呢以上这些都没有前五识的活动了，都只有第六意识的活动，一直到无色界乃至于到我们整个三界轮回的最高点，这个叫做有顶。这个有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说有没有啊，这个只是三界，三界总括来讲也可以叫做有，顶就是三界的最高点，这个叫顶。他们也都是不苦不乐受的。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阿赖耶识相应的直接相关联的不苦不乐受，和这个不同的众生到了不同的道当中的受也可以一起活动的，是这个意思的。好，那么姑且说相应了、啊、但实际上这些相应所相应的那一些受啊，其实都是来自于前七世，主要是前六世或者第六世，是这样的。好，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意思。那这里是就受的角度来说的，接下来这一大段呢是就这个善不善的这个性质来说的。好，倒数第五行呢，复次阿赖耶识或于一时与转世相应的这个善不善无忌诸心法聚时而转。那这个时候看这个意思不是在讲新说法啊，那与这个前七世来说，前七世的活动那就有所谓的善不善无忌的， 那这里是在讲他跟他们一起活动。这个地方要看一下他的翻译啊。这里是讲诸心法，没有提到心所法，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呢，在经论上讲说讲字面上讲心法，可是它是可以包括心所法啊，是这样的。那不过这里就是讲这个阿赖耶识本身的活动啊，它是无际的，没有办法去分辨，明白的分辨出它是善或不善，所以它只能是无际的。那前七世那当然就有的时候可以善，可是不善，有时候也可以是无际的。如果是第七世，那它只能是无际。莫那世啊，莫那世第七世是有复无际，它也不能是善，也不能是不善，它本身又无法分辨是善或不善，所以只能是无际。至于前六世，那当然都可以分辨出它或者善或者不善，或者是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就是无际这样的。好，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呢，如是阿赖耶识虽于转世聚时而转，亦与这个地方的翻译就有点不一样。这里我们讲义上面说是克受克善不善无际心法聚时而转，然不应说与彼相应。这里的翻译就是说是用克受跟克，但是披寻记的电子档的他有一个注解说呢，金陵科进处的版本呢，它不是用克，它是用容忍的容，那这里还不太容易肯定是哪一个。那我看那个克受是怪怪的，这个克这个字呢，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克啊，在大圣起信论那一种性质的论点上会比较容易看到克这个字，就是克成烦恼，就是说这个烦恼呢不是我们真正心事的本来状况啊，它是外来的，或者是由因缘而触发的，这个叫做克。这里呢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并没有什么外来的意思，那我认为用容可能好一点。金陵科进处用那个容啊，就是容许的，容许有这个善或不善这样的，可能会好一点点，不过意思也差不了多少。总之我们都知道前六世呢的活动啊，都可以有善的性质，或者不善，或者是无际的性质这样子。那么阿赖耶识呢，可以和他们一起活动，阿赖耶识跟前七世都可以一起活动，那么也可以和这一些不同性质的心法其实也就是事啊，就是或者善或者不善的这些事啊，可以一起活动的。但是这里有个重点，然倒数第三行，然不应说与彼相应。那下面的解释说，何以故？由不与彼同源转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说相应的话呢，它的条件有好多个，其中有一个啊，就是它的所缘要同样的所缘。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不相应，因为呢阿赖耶识的所缘跟这里引申的这个或者善或者不善或者无际啊，这一些主要是前六世，那么偶尔可以包括第七世，他们的所缘不同，是这样的。所以呢不能说阿赖耶识跟这个前七世，主要是前六世啊，不可以说跟他们相应，可以他们可以一起活动啊，可是不可以说跟他们相应，不可以说阿赖耶识跟，比方说阿赖耶识跟第六世或者前五世相应，因为 前六识的所缘是一回事，阿赖耶识的所缘跟他们不一样。阿赖耶识不会去缘前六识所缘的那些对象。比方说我们简单来讲吧，眼识好了，眼识所缘就是我们眼睛眼根能够看得见的这些色法，眼根去跟这个色法，比方说我们眼前这个桌子来讲，那这个眼根呢遇到了这样的桌子，这样的镜，这样的缘，根和镜合相接触，合就产生了眼识。那么根镜识这三者要合，就是处在同一种适当的条件之下，然后彼此要同时同一个处所等等等等，然后才能够继续保持下去。那么这个时候的眼识的镜，它的所缘呢，疏的所缘就是这个外面这个桌子，清的所缘是在眼识里面，姑且说为里面啊，就眼识所变现的它的相分，这个相分很相同于桌子，相分的特色呢，它是跟这个实质性存在的这个桌子啊，不是那个我们胡思乱想想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执，这个叫执本执的执啊。以刚刚讲这个例子来讲呢，演示的这个例子来讲呢，是有执的啊。那演示所变现出的相分跟这个执是相可以说是密切相关联的，它不是我们捏造出来的，带着这个执，这个叫带执境，带着这种执的境。好，那重点不在这里，重点要讲的是说呢，眼识所缘的这个境，这个所缘不是阿赖耶识的所缘，他们不一样，是这样的。就这里讲的不与彼同源转故，眼识在他的所缘上面活动啊，那么就可能产生了有善的性质的眼识，或者不善的性质的眼识，或者无记的性质的眼识。那么阿赖耶识跟他们可以一起活动，同时活动，但是他的所缘不同。阿赖耶识有自己的所缘，比方说以这里来讲哦，这个桌子来讲，阿赖耶识缘不缘这个桌子呢？缘。阿赖耶识缘我们外在的七世界，这个七世界也有色声香味触，它不是不缘的。问题是他们的阿赖耶识虽然也缘这个七世界啊，可是阿赖耶识所缘的跟以刚刚这个例子眼识所缘的不是同样的，不是同一个，他们不是同一个所缘，可是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啊。这阿赖耶识一样会可以圆这些七世界的东西，阿赖耶识也可以圆声音，比方说我们现在听见外面有声音啊，阿赖耶识圆不圆这个声音呢？圆。那么这个地方我特别看了顿轮记的讨论啊，他讨论很多很多，有很多顿轮记还特别引用玄奘大师的意见，他的说法，他说没有错，阿赖耶识也可以圆这个声音。虽然声音呢、是它有个特色，声音是不相续，声音不相续就是刹那刹那，而且不只是刹那刹那，比方说空一声，这个声音响，声音持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那么阿赖耶识也可以圆，可以圆。所以可见刚刚讲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么阿赖耶识是可以圆的，这个他这些境啊阿赖耶识可以圆的，但是他们虽然可以圆，但是不是同样的，不一样，要必须要同一样，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相应。那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有发一个补充的，就是心跟心所法， 心跟心所法呢，他们是相应，那么他们的所缘是相同的。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继续看一下，接下来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这里有一个说明，如眼视虽与眼根俱转，然不相应。这个例子也很好，眼视跟眼根这两个拿来做讨论的话呢，眼视跟眼根啊是同时要活动，它也不能够说其中一个先活动，然后另外一个后活动，不可以。同时，俱转了，这个俱啊，主要是指时间上来讲的同时，但是呢不相应，这个很特别，这非常特别，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解我刚刚讲的。那么眼根，好，眼根的所缘，眼根的所缘和眼视的所缘，他们是一样不一样呢？大家要想想看。那其实呢，这里的重点是呢，他们是不相应，因为相应的条件有好多个。虽然眼视和眼根在实践上来讲是同时活动的，可是它的所缘呢，其实不一样。眼视主要的所缘呢，就是刚刚讲轻的所缘跟疏的所缘。就疏的所缘来讲，那是一样的。可是就轻的所缘呢，眼根的所缘跟眼视的所缘不一样。眼根只能够缘疏的所缘，眼根可以缘眼视的疏的所缘，就是我们现前所看见的这个桌子。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感觉上，在我们身体以外的那个桌子，这是疏的所缘。但是轻的所缘呢，眼根缘不到，眼视的轻的所缘呢，那是眼视所变现的，眼视所变现的这个相分，眼视所变现的这个相分呢，是他的轻的所缘，但是眼根缘不到，眼根缘不到这个轻的所缘，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所缘是不同的。那么要作为相应的条件还有好多项，好多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是把这一句要念完。他说此亦如是，此亦如是，因知此中依少分相似道理，故得为喻。当然这个是眼视跟眼根的关系啊，那他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说他可以同时活动，可是呢不能说它相应。那当然这个例子啊，用眼视跟眼根的例子拿来增长我们对于阿赖耶识跟其他的事的关系，也可以同时活动，但是不可以说它相应。这个例子呢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说有一部分是类似的，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是这样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眼视跟眼根他们同时活动，但是不相应，也不是完全跟阿赖耶识和其他事的关系也不是完全一样，只是有一部分一样，就是这个刚刚讲同时活动是一样的，但是不相应啊，点点点点。那接下来说，又如诸心所法，虽心法的这个性，心法性无有差别，然相异故，于一生中一时俱转，互不相违。这个地方就说明到心所法的部分。但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一起活动但是不相应，当然跟这个地方又要讲的又不太一样。总之我们对于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希望可以了解，因为要说相应呢需要比较多的条件。这个地方说又如基督心所法，虽然就他们的这个心所法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补充的这一章，然后我们下次可以再详细讲。先看章这里讲说，虽然所有的新说法，当然新说法也有各式各样，这些各式各样的新说法，虽然他们就他们都是新法的这一个性质来讲，这个没有差别。新说法呢，他们都不是设法。这个我们知道，那个在所有的一切的来讲呢，就是两大类，就是设法跟新法，就没有啊。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特别的，也不是设法，也不是新法，那个叫做心不相应心法。但是以新说法来说呢，它就是在心法这一大类。那有的时候在百宝明门论啊，又把心法跟这个新说法又做区别，因为他这里讲的白宝明论讲的那个叫做新王，就是那个八士，但是实际上新说法呢也还是新法。因为如果你说两大类设法跟新法那么新说法还是其实还是新还是新法的这种性质的，虽新法性无有差别，然相异故。那第十二页的第一行啊，最前面这个相异还是相异啊，就看你怎么念，这个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说明。那当然这是我们刚讲的，它的种类是各式各样，那但是呢于一生中一时俱转，互不相违。在有情的生命体来讲，一生一个生命体来讲啊，同时都活动起来，这个并没有冲突，互相并没有冲突，也互相不妨碍，是这样的。那这里是说他们本身是不同的，这个新说法各自各自的不同，所以我想把这个相异或者相异我想也都可以啊。那他说如同新说法有这一种情形，接下来第一行接下来下面，如是阿赖耶识与诸转世于一生中一时俱转，当知根互亦不相违。阿赖耶识和前七世啊，在一个有情的生命体上来说，同一个时候同时活动，一起活动，而且呢，其实这个前七世他们自己互相的一样也可以同时活动，在一个有情的生命体上面同时一起伴随着活动，这个也没有什么冲突，他们互相也没有什么冲突，互相也没有妨碍对方就是这个意思。那下面是一个比喻啊，又如于一瀑流有多波浪，一时而转，互不相违啊。还有下面比喻是这样的，又如于一清净镜面有多影像，一时而转，互不相违。那么这个清净的镜面可以比喻为有情的这一个生命体，这样的也可以的。总之这个多影像可以比喻前七世互相之间就很多的影像同时一起呈现出来，一起活动，这个都没有什么互相冲突的问题，也不妨碍对方。这个瀑流，这个是指那个很急的河流，这个叫瀑流，很急的河流叫瀑流，不是指那个瀑布，这样。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讨论就这样子。